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很高兴看见大家我与大家3周没有见面了。我们两个最近到德国去第一周在香港，然后2周在德国。为什么我要去德国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2次到德国去留学我以前去的时候呢，还没有几个华人，也没有什么华人教会。但是这几十年来呢，他们一共成立了70家华人教会在德国。我们要知道，德国是一个不是个大国啊，它的人口有8000万，澳大利亚的4倍。但是整个国家呢，大过这个维多利亚省一点点而已，有8000万的人口。那么他们已经现在有70家华人教会了，在各城市，什么汉堡啊、柏林啊、慕尼黑啊等等。70家华人教会，其中有30多家，就是一半呢，是真正的教会，有一个牧师。另外呢，那35个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基督教的团体而已，华人的一个查经班呐 等等。就算那些有牧师的教会那些牧师呢，都是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派去的，就是他们在德国没有拿工资的，是这4个国家 的教会，华人教会支持那个牧师的工资的。为什么他们在德国没有给他们工资呢？就是因为那边的华人教会几乎全部是留学生，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么多人到那边去留学呢？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德国念书是不用钱的，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大陆很多人知道，但是在我们这边很多人不知道，那边不用钱的，所以很便宜，所以很多人都去留学了。当然有个困难，德语比较难学，比英文更难难得多而且一读要读很长不是30年就毕业的那一种。那么由于几乎全部是学生了，他们的经济能力很低所以就没有办法付那个牧师 的工资那我去干什么呢？我去参加他们一个营会，全德国的华人教会的一个营会集中在一个城市你们没有听过这个小城市住在那个青年旅社里面，有差不多300人参加那个营会本身就6天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么长的营会那么早上下午都有人讲道，我不是去讲道的，我就是去参加去看一看的在参加他们其中一个小组。那些人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当然那些领导人我是认识的，那些领导人呢差不多全部是德国人。我很佩服这些德国人，刚才小东说他们很有宣教的心态在他们的上一代都很多人曾经到我们中国大陆去宣教的也有一些德国人是什么呢？他娶了一个中国人的太太跟那个中国人太太一同到华人教会来。那在那营会里面你看见那些洋人都不用翻译的吧，讲道的人都是讲普通话，他们不用翻译的。我就问他，我说他们会听吗？个个都会这是德国人的精神他们娶这个中国人的太太呢，他们自己就学中文个个都讲得很好的，不像澳大利亚这里，一旦跟一个洋人结婚呢，你这个中国人要讲英语了，他就不讲中文了个个都会他们的儿女呢，你看个个都会中文、德文2样都会看那些小朋友在上面唱歌跳舞中文、德文两样都会的，很流利的，很有自信的那么他们问我他们一听我们是从澳大利亚来的，他们很惊讶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干什么那我要每一次我都要解释，我说我跟德国有一个关系，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念过书我也在这里念神学现在回来看一看。他们说你可以到这边来工作我们很多地方都没有牧师我说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欢迎一个人来做牧师我说假如一个坏牧师来的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我说根本你们也不认识我你看他们都不认识我就马上就邀请我在德国留下来做牧师可见他们的需要是何等的大。 那后来在我们那一组呢，就很多人邀请我说：“孙牧师啊，你不如以后回到德国来做牧师啊。”那我就说很困难。我说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在澳大利亚那边我答应了一个教会去帮他们，就是我们这个美正教会，我说我答应了那个牧师，就是张牧师啊。那你答应了人不可能说三个月之后你说对不起了，我要到德国去了，不可能这样子的。他们说哦，他说那这个事情交给神了，可能两三年之后了。所以当我对他们说我答应了一个教会就是美城教会，我就常常在想念这个美城教会啊，为大家祷告。好啊，今天我的讲题是以神为本的家庭啊。我们从四月份开始讲讲家庭啊，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呢有一个三重的使命。第一重的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信仰的使命。第二重呢就是家庭的使命啊，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使命，就是文化的使命。那么好，以神为本的家庭啊。那么家庭呢，你发现呢是任何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啊。你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那里去，你找不到一个民族说哎，我们这里没有家庭的。什么叫家庭？没有家庭的，哎，都有家庭的。你发现家庭是每一个社会啊最基本的单位啊，它是神所设立的制度。为什么每一个社会都有呢？因为它是神所设立的。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创造设计家庭了，两夫妻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设立家庭呢？他设立家庭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啊，好了，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就是诗篇127、128篇呢，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一段，看起来是两篇圣经，其实是一篇圣经啊。你假如详细的看那个圣经上面那个小字啊，他说的上行之诗，就是上行之诗往上面走，走到那个圣殿里面啊，就是上行之诗啊。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讲家庭。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好像专为中国人而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个以家为本的民族，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并不自私的，很多人出去打工呢，都会说我不是为自己的，我为了谁呢？为了家，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家庭。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呢往往我们辛苦一生为了家庭，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感觉不到得到回报。哎呀，很好啊，我的家庭很幸福啊，这样子。大部分的人感觉不到这种没有这种幸福感啊。为什么呢？甚至我们有枉然的感觉。因为我们刚才看那段圣经呢，我们看看就是第一到第二节那里，你不需要回头的，你下去就行了。我已经呀，你下去就睡。对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是不是啊？枉然了。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惊醒。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你看这里一共出现三次枉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那么劳碌，那么辛苦，为了家庭，最后得不到回报，得到一种枉然的感觉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这个家，连我们这个信仰也为了家。哎，这就是以家为本的后果。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以家为本，要我们以神为本。假如我们以家为本呢，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什么？变成是个助手啊。这个神变成是个助手，神啊，哎，我的家庭有需要，哎，你来帮帮忙，你来帮帮忙，神就变成是我们的助手了，不是我们的主人了。那就有问题了。你最后这样子呢，你会发现呢，你辛辛苦苦的一辈子为了一个家，你有一种枉然的感觉。我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在墨尔本认识一位基督徒，一个男的啊，他是非常愤怒的一个男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那么愤怒的一个人。他对我说，他有一次在我家，他说：“孙牧师， 他说我所付出的劳苦与我所得到的不成比例。他非常的愤怒，他就感觉到他的家庭啊不好啊，他的妻子不喜欢他，他的女儿不尊重他，他的女儿结婚的时候根本没有通知他啊，自己一个人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结婚了。他非常的愤怒啊，当然这个他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呢、啊、他自己不觉得，但是他总是感觉到我所付出的劳力跟我所得到的回报不相配啊，不符合啊，是枉然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太以家为本了，我们没有以神啊为本啊。与神为本就不同了。在约书亚记那里，约书亚讲了一句话，他说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我跟我全家都是侍奉这个神的，不是神来侍奉我的家的啊。神呢，既然他是家庭的设计者和维持者啊，那我们必须要问，神设立这个家庭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我们可以说，神设立家庭呢有三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家庭要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啊。我们再看127篇第一节，这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这里讲到呢，房屋，人为什么住在个房屋里面呢？一个房屋里面有墙啊，但是它又有窗，窗可以看到外边，是不是啊？它不光是有墙，但是这个墙呢，还有个房顶呢，就是一个保护的场所啊。我们回到家，就感觉到很安全啊。我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住在香港一个乡村那里啊，可能大家感觉很奇怪，香港也有乡村的啊。后来我们那条乡村的拆掉了，2002年拆了，但是我们是住在那个村子里面的，就是没有二楼的，都有就只是一层的，上面有个瓦啊。我小孩子的时候，往往在外面闯了祸啊，跟其他的孩子有什么纠纷呢、啊？啊，其他的孩子要来打我，我就怎么样跑回家，个个都是那样的跑回家，跑回家把门一关上了，安全了，那些孩子就不敢进到我家来。家是一个安全的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啊。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一个人还没有结婚，或者是你结了婚后来因为各种的原因你一个人了、啊、你不要以为你单身了你就没有一个家，单身的人也可以有个家的假如有一天我太太不在了，我的儿女都结婚到外面去住了，我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我有没有家呢？我可以说我还是有家的，教会就是我的家啊，我跟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家。还有呢，就是我自己还有兄弟姐妹嘛，虽然他们不在澳大利亚这里，但是我可以透过关心他们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家的啊。一个家呢，就是个提供安全感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啊。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啊。有一个安全的城池啊，因为第一节那里说了，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从这个一个房屋讲到个城池，什么叫城池呢？哎，我们刚刚从德国回来了，你发现每一个城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呢，都有个城墙的啊，而且那个城墙呢，现在还保留一部分的，好比说那个柏林围墙，他们现在还保留一部分的。啊，因为变成是一个叫人家可以参观的地方啊，他们保留哪一部分呢？就是保留那个城门那一部分，因为一个城市有城墙的，有好几个城门的，他们把那个墙拆掉了，但是那个城门呢还保留住啊。那么城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德国，我们去慕尼黑还有去纽伦堡那两个地方去旅行啊，发现呢都有城。那个城墙外面还有个城池，有一个水池的，围绕着这个城墙，为什么呢？用来保护的。以前1000年前啊，敌人来攻的时候，他不要说还先要爬过这个城墙，还没有爬这个城墙之前呢，就有一个城池，你先要游泳过来，然后再爬过那个墙，那是不简单的，这是用来保护的啊。但是你看 人呢，很懂得怎么样劳力啊，建造房屋，建造城池啊。但是呢，圣经怎么说呢？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啊，就说人都需要一个很基本的安全感。我们为了这个安全感呢，建造房屋，建造城池。但是，假如不是神亲自来保护呢，神亲自来建造呢，建造的人就枉然警醒啊。这个安全的房屋、安全的城池呢，都表示我们人很需要安全感，所以我们心理的安全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安然的睡眠，我们需要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有人，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房屋了，今天我们这个城也不需要，因为有现代化的武器，那个城墙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啊。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房屋，是不是啊？但是我问你，你有安全感吗？你有没有安全感？看你能不能够安然睡觉。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安全感。可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就是心里面的安全感。”今天很可惜，很多人在家里没有安全感的，很多年轻人很多话在家里不说的，不跟父母说，到外面去就说了。很多人是很愿意到外面跑，不愿意留在家，因为家里面已经不能安全感，睡觉也睡不好啊。为什么呢？就是太以家为本了，没有以神为本。当我们以神为本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才可以有安全感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啊，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说我们以家为本，没有以神为本，最后呢，连家庭也不能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安全感。好了，这是神设立家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成为一个栽培的场所。啊，我们再看127篇那里，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就是说我们所生的儿女啊，是神托管给我们的啊一个责任。儿女不是我们拥有的啊，假如儿女是我拥有的呢，那我就可以养儿防老啊，我就可以重男轻女，因为儿子将来要养我的，所以我就重男轻女。我养他的目的呢，是防备我老的时候啊，我需要照顾的时候，我需要钱的时候，养儿防老。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圣经讲的产业呢，就是意思就是说神所托付我们的，所以我们是托管者，我们不是拥有者啊。我的儿女不是我的，是神所赐给我的一个产业而已，我是暂时托管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过拥有自己的儿女呢，所以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呢，出现一个字，这个字在其他的文化里面是找不到的，就是孝，孝顺的孝。按照圣经叫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啊，中文圣经翻译成当孝敬父母，就是十条诫命的里面的一条啊。但是你看看英文圣经，你再看，假如你懂原文，你看看原文圣经，基本上就是这个敬拜尊敬那个敬，就是没有特别发明一个字呢，就是来描写我们对父母的那种的态度的，唯有中国才是那样子的啊。那么这一点呢，就有点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你说圣经赞不赞成我们孝顺父母呢？表面上是赞成的，但是假如你看一看整本圣经，再看看我们中国文化，你看中国文化里面，我们讲孝的那是在《诗经》里面呢，在《论语》里面呢，在《大学》《孟子》里面很多很多讲孝的，而且在很多那个故事里面，京戏啊，地方的戏啊，很多很多讲孝的故事，是不是啊？啊，太多了，24孝啊等等。你看看整本圣经，我问你们，你是不是找一个故事是叫我们孝敬父母呢？你找给我看看。 可以说你找到有一些故事可以是不是有一点点与这个孝有关系的，但是那个不是重点啊。所以圣经一方面是鼓励我们去尊敬我们的父母，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绝对化。因为怎么样呢？假如儿女是我们拥有的呢，我们就有权要求就是儿女孝敬父母，孝顺父母啊。但是儿女不是我们拥有的，是神所托付我们暂时保管的管理的产业而已，我们是为了他去管理这个产业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虽然有孝敬这个观念，但是其实并不强调啊。好了，第我们的儿女是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去栽培他们，栽培他们成为什么呢？啊，就是成为勇士手中的剑啊。127篇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里强调呢，我们要把这个儿女培养成有胆量、有勇气的一个战士啊。他不是，我们不是要把儿女培养成羽毛啊，羽毛好看的，但是很软弱，而是培养成好像手中的剑是有能力的，啊，就是啊，爸爸应该是勇士，这个儿女也应该是勇士啊，以致我们的儿女呢能够勇于面对这个世界啊。所以第五节那里说剑带，啊，应该是剑带啊，我。打小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字。箭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敌人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啊。这里讲到这个巴巴好像个勇士，在城门的时候和敌人说话的时候啊，我的箭袋里面有很多箭的啊，我不怕你们的啊，要打我就跟你们打啊。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儿女成为一个战士。与爸爸妈妈一同的与魔鬼撒旦战斗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很会培养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学者啊，念书念得很好，什么学校好我们就考进去，然后呢考到哪个大学啊，读什么科啊，将来呢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啊，这个我们都很会培养啊。同时呢，我们也很会培养儿女呢成为一个音乐家啊，起码是半个音乐家啊。我的儿子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说：“爸爸，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就是华人的家里面呢，都有一个家具是很大的，都有的，在洋人家里不一定有的。”我说：“什么东西啊？”我猜来猜去，原来他说是钢琴啊。无论这个父母会不会弹钢琴，家里都有个钢琴的。哎，是我。假如你当初在洋人家里面，你发现大部分家里没有一个钢琴的啊。我问大家，家里没有钢琴的，请你举手给我看看。也有啊。好像是小部分啊，当然这句话比较夸张了 啊，因为我们总是要训练他们学钢琴、学黑管啊、笛子啊等等啊小提琴啊，以致他们万一找不到工作，可以教人家弹钢琴啊，最后也是为了这个钱啊。好了啊，但是我们呢比较少呢，锻炼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锻炼一方面是身体上的锻炼，所以呢，做爸爸的应该跟你们的儿子啊，不一定是女儿，儿子从小跟他摔跤啊，当然是玩的啊，那样子锻炼他们，带他们去爬山啊，去游泳啊，去露营啊等等，培养他们一种的就是身体上的的健康啊。还有呢，要跟儿女一同祷告，跟儿女一同去传福音。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家里请过很多人，包括佛教徒孔子的信徒啊，到我家里来跟他们讲福音啊。我们的儿女都跟我们一起的，从小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啊。所以我敢说一句话啊，我两个儿女他们都是很强壮的基督徒啊，他们都是很有胆量的基督徒，很勇敢的基督徒，他们不怕跟魔鬼战斗的。啊，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跟他们讲福音啊，开口讲福音，他们都很有勇气的那种人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我们中国人特别要小心，因为我们有一个一胎政策啊，这个一胎政策呢，我们就把儿女惯坏了 啊，把他们培养成念书可以念得很好，但是很软弱的那么一个人。我们在海外啊，更要留意，往往我们太过注重一个小孩子的学业跟他们的音乐的能力，而没有注重他们身体上的能力，他们灵性方面的那种的坚强啊。我们中国人也因为重男轻女的缘故啊，男孩子从小啊不用你干活啊，你念书就行了啊，女孩子呢什么都要干啊，所以呢慢慢长大了之后呢，这些女孩子都变成很刚强的，什么都会干，都会干，男孩子都很软弱啊，除了念书之外其他的都不懂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家庭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啊强壮的儿女，包括灵命上啊强壮，身体上啊，强壮啊，不要好像我这样子那么瘦弱的啊！啊，你看我到香港去，因为春天，我以为春天还很凉快嘛，哎，到坐巴士都开那个空调的啊，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就都开空调，哎，我就受不住，马上就咳嗽了啊啊！到现在还没有好啊啊！不要紧，那是小事了啊。好啊。家庭是一个培养的栽培的场所啊。最后呢，家庭要成为享福的场所啊。128篇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事情顺利，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怎么有福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啊。这里说劳碌得来的，很多人很劳碌，但是他得来的东西呢，他不能享受。为什么不能享受呢？因为他很劳碌，最后他得了糖尿病啊，什么时候病啊，这个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啊。他很劳碌，但是他不能享受啊啊，或者是劳碌最后得了一个病，就离开了啊，就不能享受啊。而且呢，事情顺利啊，什么叫事情顺利呢？事情顺利不一定是事业顺利啊。你看我爸爸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他以前呢、我不知道他有多富有，但是我的表哥比我大20岁，他说你爸爸呀，他真是有钱的，他不是假，他真是有钱的，他到底多有钱我都不大清楚，但是他18岁就从乡下到了烟台去啊，20岁自己建立的他的生意，然后呢到上海建立一个更大的生意啊，叫什么呢？叫中国海外贸易公司啊，多厉害 ！China Overseas Commercial Company 啊，他英语也不懂的，你看，他自己请了一个当时的大写啊，什么大写就是秘书，那个大写是什么呢？是美国领事馆在那里工作的，英语很好的，啊，在那里工作，啊，他劳劳碌碌赚了很多钱，但是自己不能享受，为什么呢？啊，1949年啊，共产党来了。他知道他留在中国大陆一定要被斗争，他离开了什么都不能带走，因为当时都是国民党的钱，那根本不能带走啊。好了，到了香港去什么都没有了啊，他劳劳碌碌的一辈子，但是没有办法享受啊，所以他一辈子最后他很失意啊啊，因为生意失败了啊，什么都没有了啊。有些东西是他自己不能够预料的啊，政治的环境你怎么能够预料呢啊啊，这里说事情顺利啊，为什么事情顺利呢？它不一定是事业顺利，是事情顺利。什么叫事情顺利呢？啊，很多人因为家庭不和睦，刚刚出门的时候要到教会去了，就吵架了。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是吧？刚刚要出门就在吵架了，这个事情不顺利，啊，要去旅行了。旅行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好事变坏事，要去旅行了，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啊，就事情不顺利，或者是刚刚出门啊，又忘记了带钥匙的，又忘记了带钱包了，到了那里，哎呀，没有钱了啊，事情不顺利，啊，忽然间有交通意外了啊，忽然间就病了，事情就是不顺利，啊，一家人要到外面去吃饭，但是。啊，一个说要到那个餐馆，一个说要到另外一个餐馆，为这个事情两个就吵架吵起来了，事情不顺利，啊，往往因为我们不敬畏神的缘故，我们就是好事变坏事，但是事情顺利就不同，好事总是好事，啊，我们两个去旅行到香港到德国去， 啊，一路我们都好事就是好事，没有好事变坏事啊。为什么呢？事情顺利。为什么事情顺利呢？坦白说，就是我们两个，我跟我太太都以神为本的，我们不是以家为本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事情顺利啊。那么不过我相信那个讲到的大纲在你们的在敏的节目单最后有的是不是啊？好了，除了师父事情顺利之外呢，成为享福的场所，还有夫妻之乐，那个是128篇的第三节那里。128篇第三节怎么说呢？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你看这里很奇怪，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为什么这里提到内室？什么是内室？你们知道什么是内室吗？内室就是睡房、卧房，啊，为什么他不说你妻子在你的厨房？为什么没有说你妻子在你的厅？啊，他说内室呢？啊，其实呢，啊，这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我们不敢提的一个东西，就是男女的性的关系。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特别是在诗篇后面再后面的再后面的那卷书的雅歌，基本上就是讲到男女的关系的，一男一女，从恋爱到结婚，啊，其实各位弟兄们呢。啊，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妻子能够出厅堂，也能够进厨房，也能够入睡房，是不是啊？啊，这是我们一般男人的梦想啊。圣经里面就是讲这个，这个妻子啊，她是能够进睡房的那一种的妻子啊，就是他说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什么是葡萄树呢？葡萄树这个图画在圣经里面呢，是描写这个一个女人的身体的，不是说她生很多小孩子的意思啊，啊，她这个葡萄树，你看看雅各书里面就是常常提到这个妻子好像葡萄树啊，在外国的电影里面常常用这个图画，讲一个女人跟那个男人要好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拿这个葡萄，给那个男人晃一晃，这个男人啊这样子，他就喂他吃这个葡萄啊，就这个葡萄就代表这个女人的身体，就是说你非常好吃啊，你非常好。啊，你看圣经这样描写呢，是描写的非常美丽的，乐而不淫的。他说你的妻子是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妻子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事情顺利，夫妻之乐，最后呢是家庭乐啊。128篇的第三节那里又是怎么说呢？他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他说你的儿女呢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什么叫橄榄？橄榄树你们就知道，摘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树苗，小小的树苗的意思。就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图画呢？就是在那个厅那里吃饭的时候，你的儿女围绕着这个桌子上，好像一颗一颗小的树苗那样子啊。就是在这里呢，就是一家人啊，父母跟小孩子吃饭的时候那个乐趣啊。其实在古代啊，一般的人呢没有篮球场啊、足球场啊，那是娱乐的场所啊。最大的快乐在哪里呢？就是在家里大家一同吃饭是最大的乐趣。其实你叫我想起来，我们一家人最大的乐趣在哪里呢？也是在家里一同吃饭的时候，那个是最大的一种的享受啊。一家人能够一同吃饭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的儿女啊起了很大的培养的作用啊，所以千万不要呢轻看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多人呢在家里吃饭就是啊你先吃啊，然后我以后我自己再吃，反正把那个肚子填饱就算了啊，千万不要这样子。一天起码有一顿饭，特别是那顿晚饭要一家一同吃饭啊，你偶然一次啊你先吃我后吃可以，但是不要经常那样子啊。而且看我们中国人往往呢不够专一，吃饭的时候也看电视。我到过很多人中国人的家里，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改善。我到他家里去探访他，他一方面跟我谈话，另外一方面那个电视机呢还开着，奇怪，我这次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对洋人来说呢是非常不礼貌的一样东西，啊，你到底要看电视还是要跟我讲话？你为什么那么不专一？我们就是一心二用的，圣经不主张我们一心二用。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说不可能的，啊，不是说你们不要，耶稣那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吃饭呢，就把那个电视机一定要关掉。当然，有非常重大的新闻，我们也一家人一同看，不是不可以的，偶然是可以的，但是经常那样子的，我非常的不鼓励。吃饭就要吃饭，吃饭什么也不要不说话，就要大家一同在那里谈话的啊，这个是一家人吃饭的乐趣。在几十年前呢，台湾曾经有个运动，这个运动挺奇怪的。这个运动叫什么名字呢？叫爸爸回家吃晚饭。你看这个爸爸们呢，往往就不回家吃晚饭，这是一个悲哀啊，在外面应酬啊。所以我也鼓励在座的做爸爸的，爸爸回家吃晚饭，对儿女来说这个重要啊，是非常的大的啊。一个儿女呢，一些儿女呢，能够常常与父母一同吃饭，他才能够健全，好像幼苗不断的壮大，不断的长大啊。我们还要记得，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同在那里快乐，一同在那里说说笑，谈谈话啊。吃饭的时候啊，有两样事情不应该做的，第一就是不要责备任何人啊，儿女错了，不要在吃饭的时候骂他。啊，你要骂他，你要跟他说，吃完饭之后，吃饭应该是快乐的一段时间。夫妻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时候，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在那里辩论，啊，吃完饭之后再谈啊，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呢，就吃饭的时候不是沉默的时候，就是不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大家不讲话，那个也不好，那有什么乐趣呢？吃饭应该是快乐的时间。啊，因为家庭就是个享乐的场所。好了，那么这是神设计家庭的目的，就是成为安全的场所，成为栽培的场所，成为享福的场所啊。那么这一切呢，都有一个什么总目标呢？这个总目标呢，就是荣耀上帝啊。我们看看就是。啊，下面那个啊，可以往下走吗？这一切的这目的呢，就是荣耀上帝，就是128篇第四啊到第六节，他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啊，这是个总结啊。第四节那里看呢，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就是说这段经文是劝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我们以神的标准来管理我们的家庭，以神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就能够想到这是福气，而不是以家庭为本，那是以神为本的啊。那么我们是以神的方法，为了神的荣耀来去管理家庭啊。这里说第五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什么是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当时的首都啊，敬拜的地方，那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就是说看见耶路撒冷就等于看见神的好处。锡安就是什么呢？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锡安就是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个山叫锡安山，啊，但是呢，锡安呢往往就等于是耶路撒冷，就说圣经有的时候提到是锡安，有的时候提到是耶路撒冷，也可以这样说，锡安就是属灵的耶路撒冷。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的，他说锡安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是中国人的，耶路撒冷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了，那是以色列的一个城啊。但是提到锡安呢，就是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就是说，今天我们对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来说，啊，所谓锡安，所谓耶路撒冷，就是神所住的地方，啊，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就是看见神给我们的好处，愿我们一生一世看见神的好处。不是光看见我们家庭的好处，那是看见神的 好处，这是这个家庭的目标，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好处啊。假如我们以家庭为本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狭窄了啊。所以第六节那里说啊，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以色列就是整个国家。今天谁是以色列呢？教会就是以色列，这是圣经所说的。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教会就是以色列，就是我们看见教会的好处啊。神在我们的家庭以外还设立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教会这个大的大的家庭啊。在当时来说呢，你看，假如每一个家庭都是以神为本的啊，那么他们就能够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好处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光看见我们自己家的幸福，我们要看见全国全中国，希望我们全中国都能够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愿就是全中国都能够有美满的家庭，经历从神而来的那个平安啊。为什么说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呢？因为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人就会有平安了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那里啊，怎么说呢啊，哎，不是上面有一个，哎，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说，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在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就是一些基督徒就会有平安了。还有哥林多前书啊，那里也说啊，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人生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是要为荣耀神。当你荣耀神的时候，神就赐你一个美满的家庭啊。那么家庭还有最后一个目标呢，是指向基督的。最近我们教会有人结婚了啊，结婚婚姻有什么目标呢？你看这里说，为这个缘故，以弗所书，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假如他们是基督徒的话，他们是指向他们的婚姻是指向基督与教会的，就是说人家看见你这个家庭，人家会想到耶稣基督的，你的家要指向耶稣基督与教会的。我很难忘记我们最近就是也回到香港去，我以前那个教会我没有通知他们，忽然在他们中间出现，他们很惊讶，哎呀，孙牧师回来了，大家很高兴啊。其中一位姐妹，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她是个非常有思想的那种基督徒，她被人邀请到教会来，她不信耶稣，她跟我辩论，她提的问题是非常理性的非常深刻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她的问题。她的问题是什么？她说，假如我们都上了天堂，会不会好像当初亚当那样子，又一次犯罪，又跌倒了，啊，然后又要耶稣第二次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会不会那样子又来一次的痛苦了？我说不会的。他说为什么不会？我就说不上来。我说我们经过一次的失败，不会再有第二次的失败了吧？啊。他说对我来说就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说因为假如我们人一天我们有这个自由意志，我们总是有犯罪的可能，是不是？那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他了。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呢，你知道他这有什么反应呢？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哎，他就在我面前哭起来了。他自己没有什么痛苦的，他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人没有饭吃，他觉得很痛苦，他为人类的痛苦感觉到很悲哀。他说，哎呀，人类永远是没有盼望了，进了天堂之后可能也会再犯罪的。他就哭起来了。我看到他哭，那我也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哎，然后忽然间我对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早一天你来我家吃个饭吧。他说好。有一天他就来了，来吃饭。当时我的儿女都很小。而吃完饭之后呢，我吃饭的时候没有跟他谈信仰，一点都没有跟他谈信仰。吃完饭之后呢，他信了耶稣了。为什么他信耶稣呢？很多人在我家里面信耶稣的。他说，他告诉其他人，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家庭是那么快乐的。他说我去了孙牧师家，我发现不是孙牧师本身有什么好，也不是孙太有什么好，乃是因为我在他们家看见耶稣。他就信了耶稣。哎，那么奇怪， 就让我想起来，原来一个家是要指向耶稣的。假如你的家庭不能够指向耶稣，你的家庭是失败的，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保罗说这句话非常的精彩啊。还有呢，我们地上的家是天家的缩影啊，所以耶稣说，在我的父家里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要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看，耶稣说，在我父家里，啊，地上的家就是天上的家一个缩影，啊，地上有个家，天上也有一个家，所以呢，地上的家假如是快乐的话，是天家的一个缩影，在天上会有更大的快乐。好，各位弟兄姐妹。我这次不单是到德国去，我没有到德国前，我们两个到香港。我到香港去呢，我跟一些人见面，我是从来没有回香港没有跟他们见面的，就是我以前长大的那个小村，那个村庄里面的一些人，那个村庄已经拆掉了，但是那些人呢，联络起来，不知道怎么联络起来了啊，透过电脑联络起来，哎，一同吃饭吧。啊，哇，有几百人，我没有参加，因为当时是，我就赶不上了。3月17号，哇，在一个餐馆里面，啊，200多人，以前我们那条村的人在那里吃饭。但是后来我回到香港了，他们有几个人呢，又特别请我吃一顿饭。哇，40多年没有见的，从小，啊，跟他们玩的那些朋友，啊，我发现他们呢都很有成就，啊，其中一个呢我很佩服的，他怎么样呢？他是个建筑的博士，建筑的博士，还有呢是个中医的博士。你看这两个博士吧，建筑博士、中医博士，还有呢他自己研究古琴。大家知道什么是古琴呢？不是古筝，是古琴啊，比古筝还古的，在孔子的时候已经有了那古琴，他在家里弹奏给我看，他研究的非常的深奥啊。还自己造那个古琴，自己到工厂里面就自己做，用了1年的时间。哇，他真是很有成就。其他的人都有成就，我看着他们都有成就，我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没有什么成就，我对最大的成就就是成立了一个美满的家。他说，哎，这个才重要，这个才重要。所以我面对他们，我一点惭愧都没有，我最大的成就是成立了美满的家。我敢说这句话，别的我不敢说，我敢说这句话啊，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荣耀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讲这篇道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你们都有一个美满的家，为了神的荣耀建立一个美满的家。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一群中国人，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承认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一直以来几千年来，我们是个以家为本的民族，我们把你完全不放在眼内，就算我们相信了你，我们往往也是利用你来促进我们家庭的幸福。原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以神为本，以你为本，然后你就赐给我们家庭的福气。正如刚才的圣经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求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把我们这一生的生命都献给你，为了你的荣耀而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去管理我们的家庭，处理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以致我们的家庭可以指向你的，以致人家看见我们的家庭就可以说，我在你们的家里面看见主耶稣了。主啊，这是我们的目标，求你怜悯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